姐妹，圣诞快乐，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的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请我们打开神的话，或者您要看那个投影也可以啊，那已经我准备了投影在那里。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找到了投影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很熟悉，但是可能每次读还是我们会感到神的话它的能力，它对我们心中讲话。下一个，好，请。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这一段很熟悉的优美的记载，求你借着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能够与神和好，也能够与他人和好。愿你的平安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也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以致我们活得能够有主的样式，并且我们常常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但带来欢欣和救赎，这是前两个礼拜我们思想的，更带来了是和平。在天使的宣告当中，天使欢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上帝与人之间有喜悦，是人与人之间得到和平。人类是好战的，可能比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为胜，并且往往是同类相残，明争暗斗。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大概有5500多年，其中有记录的战争就有15000场之多。从前人因为战争是因为缺乏教育的原因，但是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更发现在高度文明的国家当中，战争其实更为激烈。人类差不多所发明的每一个的新的是东西都被用来使用在战争当中。从前战争是平面的，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 结果战争变成是立体的，飞机会带着炸弹在你头上掉下来，这是很多老一辈的人的经历。然后现在人类发明了卫星，发明了那个火箭，更现在是有越洋的火箭，把核子弹头是射到人家的国家去。所以在高度文明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实全球现在有32场的战争，大大小小的在今天还在举行。并且战争并不只是西方文明的疾病，远自明在一本书《神州忏悔录》一本书里统计过，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5000年文化当中，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国泰民安，大概只有200多年。并且很可悲的，袁志明说是常常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自己人杀自己人。人与人之间出了问题，是因为人与上帝之间出了问题。当亚当在伊甸园中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当亚当背叛了上帝，亚当和夏娃世界上唯独的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关系的破裂。当上帝在天起了凉风的时候来查究责任，来找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就将责任推在夏娃的身上。本来在亚当的眼中，夏娃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用现代的话来讲，可能肉麻一点就是心肝宝贝。转眼间，但是人与人之人犯了罪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当上帝来追究的时候，亚当的口中夏娃变成是与我同居的女人，这个跟心肝宝贝差了很远了。亚当背叛了上帝，对夏娃也就变成无情无义。亚当没有承认后果的道德勇气，却将夏娃推出去做挡箭牌，去面对上帝的责罚。从亚当以后，创世纪5章那里说，亚当夏娃生的孩子们都是什么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所以该隐行的不好，不蒙耶和华悦纳。该隐是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孩子。该隐不去自我检讨，反而怪罪在那个蒙上帝悦纳的弟弟亚伯的身上。圣经上记载说，出于嫉妒，出于愤恨，是该隐将亚伯是杀了，变成是人类之中的第一宗谋杀案。箴言书4章23节明明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人有了问题，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反反不去自我反省去检讨，反而将责任推卸到周遭的人身上，人与人之间又怎么能够有和平？但这问题的根本是人与上帝之间产生了裂痕。耶稣基督来了，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说，他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因为上帝采取主动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要为我们带来和平，带来和谐。在罗马书5章1到2节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是这么说，既然我们因信得以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上帝有了和睦的关系。借着信，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借着耶稣，请你留意，我们跟上帝能够有和睦的关系。借着信， 我们能够是得以进入上帝的恩典里面。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本翻译得很传神，说借着信我们可以是支取上帝的恩典。我们从哪个时候开始跟上帝不和睦呢？其实是从亚当夏娃开始，每一个生下来的人都继承了这种背叛上帝、自我做主的那一种的基因和倾向，并且每个人都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而生活。其实我们今天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各种的问题、难处，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是为大来到生活，而没有顾到别人的感受，没有顾到别人的是利益。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是用大写写的，一个是什么？是 God， 就是上帝。开始的时候这个 G 是用大写写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 I。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是那是我最大，跟上帝一样那么大，这就是我们一切的问题的根源。为此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是没有上帝的形象。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女人照下来其实都有上帝的形象，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更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是应当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少时候我们缺欠了这种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为此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的讲话，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举止中是出来。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世人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跨越的鸿沟。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为此我们常常基督徒有什么事情要特别的去要祷告，希望能够有突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在神面前要认罪，要进食，是恳切的去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奇妙的看见神听祷告。但是圣经不单单指出我们的问题，也指出了我们跟上帝和好的途径，就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刚刚我们看过的那段的经文说，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跟上帝有了和睦的关系。借着相信，借着对耶稣的信心，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七节说，你只要相信耶稣所说的上帝爱你，并且已经饶恕了你的一切过往、现在和将来的罪，只要你谦卑地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就能够与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正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描述耶稣来到人间所产生的新关系，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全并做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也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然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原来我们借着信耶稣，我们可以叫上帝做父亲。我不知道你心中的父亲的形象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圣经中的形象，父亲是在威严中带有慈爱，是一个属灵的标准和模范。我自己每当想起我自己的父亲，我的心里会有一种的温馨在那里。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是怎么样子的，是有大成就的人，但却是一个很爱主，一生在生命中使我们是看到，在他生命中看到耶稣的爱的一个人。同样的，当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这位天上的父就成为了你我的父亲。圣诞节带来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就是天使宣告的大喜的信息。如果你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你欠了很多的债，然后有一个好朋友说，我今天帮你把债都还了，让你还能一个新的开始。你可能欠的很多，还能觉得还能现在是还能你承担不起，你要是宣告破产，但是有一个好朋友说，我帮你这些都付掉，你还能让你的 credit 可以很好，你可以继续的再还能东山再起。你会不会对他很感谢？你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一种的帮助？今天同样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说同样的话。无论你以前的信用是怎么样子的差，无论你以前犯过的是多糟糕的罪，但是今天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你可以有一个新的信用的记录。你的所有的以前的罪债，以前的亏欠，都能够一笔勾销。然而有人还在考虑，有人还在观望，有人还在怀疑，有人还在却步不前。如果你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如果你还在信仰之外徘徊的话，你到底还在等什么呢？耶稣来了，使人与人之间是得到平安。当人与上帝的关系修复了，人就不再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修复。蒙上帝宽恕的人，起码会学会，或者应该学会宽恕别人。蒙上帝接纳的人，也应当更容易接纳他人。讲一个生活的实例吧。圣经中保罗书信里面哪一卷是最短的？考考大家，保罗书信当中哪一卷是最短的？有人说了，那个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熟悉圣经，腓利门书。其实腓利门书是保罗的一封私人信，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保罗的同工腓利门。腓利门的家也是哥罗西教会的聚会点之一。腓利门的家里有一个奴隶，在当时来讲可能有很习惯，可能大户人家比较有点经济条件的都会有奴隶，可能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可能性情顽劣不纯，甚至可能偷了主人的东西，他就逃到罗马去了。无巧不成书，亚尼西姆在罗马遇见了保罗，听了福音就悔改信主了。保罗认为亚尼西姆应当了结以往，就鼓励他回去向主人腓利门认错求原谅。按照当时很严峻的罗马法律，这样一个顽劣的逃奴被抓到是可以判以极刑的。 但是保罗却替亚尼心母求情。保罗的情辞恳切，我们来看他是何等的感人。他是这么样子跟亚尼心母说，跟那个腓力门说，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当时眼睛很不好，年纪很大，写信很困难，但是他为此还亲笔写了这封信。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保罗提醒腓力门，你是因为我传福音给你而得救的，亚尼西姆亏欠你的，你就算在我这个年老又为主被囚的保罗账上好了。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腓力门不但赦免了亚尼西姆，并且给他自由。亚尼西姆后来发奋向上，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在公元107年为主寻道的安提亚监督伊格拿丢的书信中，曾经盛赞亚尼西姆监督的为人。正如保罗请求腓力门赦免亚尼西姆，耶稣基督也请求你我去宽恕那不值得宽恕的人。主会说，若有什么不能原谅的过犯，有什么不能平复的伤痕，耶稣会说，看看我为你牺牲，我为你付出的，算在我的账上好了。为此主教导我们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个人都欠了天父的债，我们也当如此的彼此的宽恕。每个人都需要天父的赦免，我们也当彼此赦免。圣诞节是上帝来到人间，主动跟我们和好。这时我想起了，是2001年1月26号在日本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对于东南亚历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曾经日本人曾经占领过韩国，所以韩国人跟日本人之间有一种那个很别扭的情节。日本人是看不起韩国人，韩国人常常是记得日本人是如何的伤害过他们。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我们中国人都会也有这种情节，有人可能家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军杀害，被炸弹炸死，那个心里有一种很久很历久不去的伤痕。我的外公，我还记得终其一生不肯到日本店去买东西，因为他常常记得抗战的时候日本人要来抓他，那个是做汉奸，他不肯，全家从上海逃到重庆的经历。但是在2001年1月26号的时候，有一个在铁路里面工作的工人叫做 Seiko Sakamoto， 这是很熟悉的他的日本名字。他是在东京的一个地下铁在工作，忽然之间他掉到那个地下铁的那个轨路上，火车刚刚要来。很奇怪的，当时有一个在日本读书的韩国学生叫做 Lee Soo Him， 是奋不顾身的跳到是铁道上要把他救出来。但是很可惜的，结果还是来不及，火车也来不及刹车，结果 不单单 Sakamoto 被车斩死，连想下去救他的 Lee Soo Him 也是为此也被车子斩死了。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日本造成很多人心里的是震撼，因为他们一直瞧不起韩国人，但是当他们听到说有一个韩国的学生甚至愿意为不顾粉身的来到救一个日本的工人的时候，很多人的心就开始软化。当电视台去访问一些的旁观者的时候，有一个62岁的日本人就说，他说我实在是觉得羞耻，我感到说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愿意为牺牲他的生命来救一个日本人，我觉得这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人与人之间要和好，往往是需要有一份的牺牲在里面，可能不是生命的牺牲，但是可能是你自己一份舍己的牺牲。你愿意像耶稣一样把自己是摆下来，摆下你的身段，摆下你的固执，摆下你的意见，摆下你的骄傲，而愿意抚救卑微的人。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但这正是上帝在马槽里面所做的事情。上帝在高天，在宝座上，他可以轻易的是吩咐天使去做任何的事情。希伯来书说上帝以风为仆役，以火线为侍者，但是上帝却选择成为一个人，生在马槽里，生在最贫寒的地方，生在一个最穷苦的地方，生在一个最困苦的环境之中。为了什么？为了人间来告诉你，告诉我，上帝爱你，上帝爱我。圣诞节正提醒了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所当得的。让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到彼此相待，正如腓立比书4:32所说的，要以恩慈相待。让我们一起来念，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就是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救主的原因。无论伤害你的人他是伤害你的多么的重，无论伤害你的人是否在世，只有当你感觉到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你，你才能够有力量去赦免曾经伤害你的人。在今年的圣诞节，立下心志，不要让过往的事情继续不断的来到伤害你。你知道吗？每当你重温你从前被伤害的情景，每当你的脑海中回想那些刺透你的心的恶毒的言语，那种无情无义如刀割般的指责，你的心就再一次的受到伤害。在这个圣诞节，你需要把这些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向他倾诉，你可以向他流泪，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将你的伤害告诉他，将你的心中的伤痕交给他。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为了你，耶稣不惜离开天上的荣华，为了你，耶稣不惜降生在破烂的马槽里。耶稣这样死心塌地的爱你，为你牺牲，为你付出，你又怎么样子能够 不对他做出回应。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却被与上帝同等位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式，且身在马槽里，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知道，当我们是祈求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当中心中有伤痕、肚里有眼泪的、有各种困难的，是朋友或者弟兄姐妹祷告。在这个圣诞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从上帝而来那没有条件的宽恕，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的帮助。也求主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打开心灵的牢笼，让我们愿意是释放那个被捆锁已久的心灵，让我们是能够是冲淡那多年来所积下来的伤害。求主帮我们，是让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承受的伤害、我们心中的眼泪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与上帝你和好，也与周遭的人和好，甚至求你给我们恩典，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好。有些人可能已经是伤害我们的人已经不在世上，可能人家讲过的一些话已经是随风而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释放，让我们在主里再一次的得自由。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因为你在圣经里应许说，借着信靠耶稣，我们能够跟上帝有新的关系。你也答应说，借着信心信靠上帝，我们能够是得到上帝的恩典。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愿那诞生在马槽里的主也诞生在我们心中。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